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耶稣离开地上的时候，他留下这个大使命给我们，要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把福音传开，对万民做见证，使他的国度能够早日实现在地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曾经有飓风发生的时候，所掀起的巨浪把联络岛屿和大陆之间的桥冲毁了，住在岛上的居民突然之间就失去了食物和药物的供应，因为联络的桥被毁坏了。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基督徒也好像桥梁一样，我们是耶稣基督和世人之间的桥梁。当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神属灵的食物和内心的医治运送到外面有需要的人心里。可是如果我们忽略了自己的角色，我们就会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得不着从神而来的供应，我们就是失去了效用的基督徒，那是十分可惜的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进天国的桥梁，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之后在马太福音25章第34节，主耶稣又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什么是神的国呢？我们怎么样可以进神的国？而我们信耶稣的人在神的国度里又应当尽上什么责任呢？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之后，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跟神建立了关系。我们不单是加入了教会，成为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更是进入了一个个人的关系里，就是和耶稣基督连结的生命关系。我们不单是加入了一个地方的教会，更重要的是，我们蒙受圣灵的洗，成为基督身子的一部分，并且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圣经有说呢，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从黑暗的国度被迁到光明的国度去的。这光明的国度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就是神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很多人以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今天相信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是属于某一个教会的，那就是做基督徒的意义了。其实真实的情况呢，远不止于此。我们不单是相信接受了耶稣属于某一间教会，然后在教会中履行我们属灵的责任，那就算是尽上了本分。原来每一个弟兄姐妹跟别的弟兄姐妹之间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跟基督身子上的其他肢体是彼此关联的。如果我们忽略了或者看不见这一点的重要性，那么我们个人的影响就不能尽情的发挥。因为我们不单是属于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同时也是被神迁到他爱子国度去的。圣经许多经文都提到天国，或者说神的国。我们信耶稣的人，属神的人，不但是有份于看得见的教会， 也有份于比教会更广大的神的国度。我们原来是神国度里的一份子。那么神现今在天上所做的事，以及他将来在地上所做的事，换句话说，我们都有份了。明白到我们身份跟地位是这么独特，这么重要之后，相信我们就不能不重新认识，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今天的世代生活。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属于教会，不但是教会里的一员，我们更是神国度里的一份子。我们必须关心神国度的事，以及要负起神所交给我们的使命。到底神的国是什么？我们又该怎么做去配合作为神国度里的一员呢？主耶稣不单提到现在的国度，也谈到了将来的国度。到底神的国是什么？国度它包含了管制或者统治的意思，它是指着神的权柄来说的，就是神在人心中的掌权，以及神行使他权柄所包括的范围。简单来说，神的国度就是神的统治和权柄，以及神行使他的权柄所包括的范围。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圣经说圣灵就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呢？这是因为我们本来的这个人是属乎血气的，是从肉身生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适合做神国度的子民。每一个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以后，生命都应该跟以前有所不同。从前的我必定不像今天的我，因为圣灵的能力已经把我们整个改变过来。我们现今是处在一个新的属灵领域当中，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过去我们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生活，任由撒旦控制摆布管辖，我们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现今我们却活在神的国度里，过新的生活。马太他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提到了天国，但是马可、路加以及约翰，他们在福音书里边讲到的是神的国。其实天国就是神的国，是因为读的对象不同，所用的不同修辞，但这两个词是可以交替使用的。在四本福音书里，一共有125次提到神的国或者天国。而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以及施洗约翰在地上的使命，也跟这个国度有关。我们可以先看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讲到施洗约翰，他有一天出来传讲信息。第二节，经文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又当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记载了主耶稣所传的信息。经文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主耶稣差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告诉他们该传些什么信息。这个信息很简单，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这句话是以现在式来形容的，表示出他当日所存在的国度。主耶稣就是那国度的王。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的使命是见证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是在创世以前被杀的。耶稣向当时的世人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就是那国度的王，他来是要治理他的国度。所以不论是施洗约翰的信息，不论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信息，或者是后来使徒们所传讲的信息，都没有分别，都是同样指出神在人间的权柄。耶稣将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而他就是那国度的王，要统治这个国度。耶稣来要建立神的国。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们很熟悉的一处经文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主耶稣吩咐人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们顺服神的权柄和管制的时候， 神的性情就会在我们中间彰显。这给我们看见，耶稣来所建立的国度并不是只是以色列国，这本来是以色列人心中所期待的。但耶稣的心意不只是如此，神所要建立的国度其实是在人的心中，在人的生命当中。神要获得人生命的主权，神要在人的生命中作王掌权。神的国是一个现在式的国度，意思就是此刻已经存在着的国度。在目前来说，这个国度只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但是到将来它需要成为一个有形的国度。将来神要将他的国度建立在人间，是有形有体的建立在人间，这正是我们所求的。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时候，一开始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也讲到这个将来的国度。当主耶稣告诉门徒他将要去受死的时候，马太福音16章28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请我们留意，主耶稣所讲到的国度有现存的，也有将来的，是已经开始还没有成全。凡是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蒙神恩典所救赎的，都是神国度里的一份子。而这个国度是现存的，但却不是具有形体的，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其中有神亲自管制的权柄。这个国度其实就是在人的心中，只是将来的国度就是神将来要做的事，也是主耶稣将来要实现的。这一天就是圣经所说的新天新地，由神亲自作王，有意居住在其中。将来耶稣基督要在神的国度中作王掌权，所有信他的人都要一起歌颂他，赞美他，高举他，尊崇他，敬拜他，侍奉他。神的国度最具体的就是神的管制，神是那统治者，而我们都是顺服神管制的人。今天我们都是神国度里的一份子，我们都是顺服神的管制，我们尊神为王，以他为首，凡事听命于他，我们的心也交给他。所以在我们心中其实就是神的国，只要我们甘心受神的管制，我们的内心就是神的国。任何有神管制的地方，那里可以说就是神的国度，因为有神的权柄出现。但是神的国度并不是只以这种形式存在，因为将来还会有具体的神的国度，也就是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所要建立的。而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主耶稣说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耶稣在这里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向万民做了见证以后，末期才会来到。今天我们是活在恩典的时代，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处都可以听见，以不同的形式宣扬出去，告诉世人神的大能，神的拯救，神对人的爱。神的心意是希望人人都悔改，都顺服在他的管制底下，都乐意顺从他，都乐意在他的国中有份。神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这是恩典的福音，是神的恩典为我们成就的。然而我们要传扬的天国福音就是这个全然是恩典的福音。耶稣基督取了人的肉身，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担当世人一切的罪和刑罚，承受了十字架的羞辱和痛苦，为了要代替我们承担我们本来该受的刑罚。耶稣他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以致我们只要相信接受他的代赎，这恩典，这救恩就立刻实现在我们身上，神就因着耶稣而接纳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今天我们要努力传扬的福音 是叫人得自由的福音，是让人罪得赦免，得蒙救赎，可以与神和好，可以得称为义，以及得荣耀的福音。我们不但传扬耶稣的受死和代赎，我们也同时传扬耶稣的复活以及他要再来，这才是完整的福音。在施洗约翰的年代，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以及在门徒的时代，他们所传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今天我们活在教会时代，这个时代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开始，从那开始我们称为恩典时代，福音要广传，好让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要传扬的信息是恩典的福音。我们要尽一切的方法和努力，用诸般的智慧让人明白神的爱，以及神对人的接纳，神为人预备的救恩等等。神渴望赦免人的罪，渴望人人悔改，渴望人能够与他和好，领受他的生命。神乐意给人有新生的机会，生命可以有新的开始，可以得着新的心、新的灵，以至于能够进到神的国度去。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是个奇妙的转捩点，是一个奇迹，是神亲自去成就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所要致力传扬的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25章第34节，马太福音25章34节，经文这里主耶稣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里提到创世以来所为你们预备的国，那是怎么样一个国度呢？那当然是神亲自预备的，但却给我们看见神的计划以及神的安排。神从来不即兴做事，神从来不后悔要做出弥补。这个国度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就预备好了的，是在永恒的过去已经建立的，要在永恒的将来要延续的。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踪迹何其难测。神是奇妙的，是完美的，他一计划了，不用修改，不用增加，不用减少，他永远都是完美无瑕的，所做的尽都是完全的。比方说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神的国没有穷尽，路加福音1章33节，天使预言到弥赛亚的降生，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而在彼得后书第1章11节，彼得后书1章11节，经文又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国度是永远的。然后希伯来书第12章28节以及29节，希伯来书12章28节29节，作者又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原来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不能震动永远的国度里的一员。主耶稣基督是这国度的王，我们是有份于这个国度的。世界上的国都要过去，都不能永久长存，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国是永远的国，直到永远。好，以上我说了这么多，弟兄姐妹，可能你会留意，原来这一切全都是神亲自预备以及做成的。这个永远的国，这个不能震动的国，这个没有穷尽的国，是神亲自去设计，并且预先指明这天国的信息是怎么样传开。这是恩典的信息，是充满着神恩典和慈爱的。神要让地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有一个永恒的国度，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他永远的国里，做他国度里的一份子，与他一同享受这国度的福乐。而进入这个国度的方法很简单，只要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符合了这个资格。弟兄姐妹， 你肯定你是神国度里的一份子吗？你有永恒的确据吗？你知道你是新造的人，在神国度中有份的吗？到底我们做了神国度的成员之后，我们在这国度中该履行什么责任呢？我们要有什么参与呢？好，很重要的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经文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以认真和严肃的心情来思想耶稣所说的这番话，这是主耶稣在世上所留下的最后一段话，也可以说是耶稣的遗训。耶稣快要离开他的十一个门徒了，这些门徒都是耶稣亲自拣选的，但是耶稣已经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任务，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耶稣把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的门徒，要他们在地上继续他的国，扩展他的国度，使更多的人得救。神渴望他的国度能够得到拓展，神愿意很多人进入他的国。然而人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呢？其实很简单，只要蒙神的恩典拯救就行了。我们也是这样子得以进入神的国的。然而世人他怎么样得知神拯救人的恩典和信息呢？一个人信道求告主名是从听道来的，一个人若是不信，他怎能求呢？这就是今天教会和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责任，也是你我当前的任务，是义不容辞的。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所交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不是由我选择衡量要不要做的，是必须去做和完成的。教会现今的使命就是去传福音，告诉人得救的道理，把人领到神面前，进入神的国，与神和好，好让他们的名字是被记录在天上羔羊生命册上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尽的责任，这是不能推诿的责任。我们做神儿女的蒙恩的人，就好像神和世人中间的一道桥梁，我们不但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更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要帮助世人明白神的恩典，明白神为人预备的救恩，要把真理讲解得清楚明白，让人知道，让他们经历到神的能力，以及愿意顺服圣灵，尊神为主为王。耶稣离开地上的时候，他留下这个大使命给我们，要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把福音传开，对万民做见证，使他的国度能够早日实现在地上。今天无论我们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哪一种工作，无论我们在社会上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是生在世上的哪一个角落，本身属于哪一个种族，是拥有怎么样的肤色，都没有分别，我们都必须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见，然后引导人决志信耶稣。我们不能够代替别人做决志，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决定，我们也不能拯救他，我们所能做的是跟他讲清楚，分享福音的真理，指示他逃避将来的愤怒，指示他这条永生能进神国度的道路。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生活的见证，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帮助人认识神的大爱，认识神的救赎。而圣灵会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加添我们力量，也会在那些听到的人心中感动这个人，呼召他们悔改，感动他们的心，开启他们的心窍，让他明白感受到神的大爱，晓得耶稣为他死，晓得耶稣为他复活升天，晓得耶稣还要再来，以至于他们能做出决定。而主耶稣应许，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事实上弟兄姐妹， 神可以用别的方法、别的工具达到这个目标，但是神没有这么做，他反而把这个特权给我们，他乐意使用我们，他喜欢我们跟他同工，一同分享领人归主的快乐，而他也为我们预备了奖赏，将来要给我们。虽然天使更有能力，但是神没有差派天使去传福音。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有悔改重生经历的人，跟人分享生命的见证，我自己是怎么得救，是怎么蒙恩的，然后在过程中我们经历他的同在，我们更看见人悔改信主以后，我们感受到欢喜快乐。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用他的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乃是属于神的，应当终身为神效力，为神工作，神要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试问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吗？领人归主是一件让人很兴奋的事。当我们看见一个失丧的人，他愿意回转，向神承认他的罪，虚心接受耶稣到他心中，做他的救主，那是多么让人感到兴奋的时刻。神在天上也非常满足，非常快乐。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领人归主是我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工作它的价值存留到永恒。试想将来在天上，我们看见那些我们领他归主的人站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左右，跟我们一起蒙恩，那快乐将是多么大呢？而他们就是我们得奖赏的明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得到了神救赎的福乐。那今天我怎么样计划自己去过这一生呢？神已经为我预备了这一生的道路，问题是我乐意顺从，乐意跟着去做吗？还是我执着于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美梦，我要去实践自己的计划，而把神的托付，把神的心意摆到一边，置之不理呢？今生所有一切的荣华富贵，所赚得的一切，都不能跟永恒的国度相比。我们必须做神和世人中间的桥梁，而我们更要有爱的表现，这绝对是不可少的。我们爱神，我们也爱神所关怀的灵魂。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今天的讲题《进天国的桥梁》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今天很多人孤立自己，很多人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然而这些人的内心是空虚的，他们无声的呼喊，很希望有人来关心他们，和他们建立关系。但愿我们都能够做神的桥梁，奉耶稣的名去接近他们，把他们领到主的面前来。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